Hello，大家好啊！这是我们北影节特别节目的下期啊，就是我们预告的一样。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两位朋友哈，我们来一起从影迷的角度来一起聊一聊哈，本届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哈，各种各样的神片，各种各样的踩雷，各种各样的奇怪现象和各种各样的大吐槽，都在这期节目里，让我们来一起来听一听。It's a god-awful small affair,
to the girl with the mousy hair.好，那下面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各位影迷来聊一聊啊，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庆瑶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庆瑶。
对，非常熟悉，
大家也是不可说的，算是老朋友了。
是是。
然后，也是几个月前在《阿凡达二》那一期刚跟大家见过面。
哎，感觉其实过了很久，感觉没过多久。
对对对。
当时大家还刚阳着的那
个。对，因为这是一个，就感觉是两个时代。哎对
对对对，非常欢迎庆瑶老师。当时我们还在聊，就是大家还在刚阳康或者那个状态啊，然后今天已经恢复正常了啊。那另一位
都不用戴口罩了，
对，口罩是什么呀？今夕是何年啊？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虫儿，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虫儿，非常高兴来到不可说。
是你的那个罗曼蒂克消防史，我特别喜欢。对啊，非常欢迎虫儿老师哈。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针对哈，大家也知道今年北影节啊，每年北影节抢票啊都非常的可怕。那关于今年的北影节抢票这个盛况，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个哄抬票价的这个黄牛现象，想听听三位是怎么看的？老兄，请。
对，我其实觉得每年都会有这种抢票的盛状吧。
嗯、
去年的时候，教父的连映，然后再到前年的时候，我们去抢那个星际穿越的时候，其实都有这样、复映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我觉得哄抬票价这件事情，就是传的有点太邪乎了。8000那一张的那个截图、就是，
还有500一张的那个那个北京城市的海报，你知道吗？离谱。
对啊，就主要是8000那个确实是太出圈了，然后导致大家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现象。但是我觉得在抢票这件就是抢票和黄牛这件事情之外吧，其实。我觉得更有意思，或者我今天最直观感受就是票好贵，
对，
这有点接受不了了。因为我刚才还特意翻了一下21年的时候看的，那个时候均价都是60-70啊，今年不知道为什么都变成平均80-100-120了。
对，
这个我觉得是涨价涨得有点太狠了。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时候去看布的时候，然后是120一张票，但他给发了一张海报，然后我就是我发了一个微信给老太，我说这个他只给我一张，我好想要10张，就是感觉怎么都没有办法回
本，
对，回本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其实觉得，抬价这个就是大家都去抢票这件事情，其实也跟今年有一个现象有点相关吧，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出入比较自由了，其实很多可能在2021-22年的时候本来就对北影节蛮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们，对吧？因为疫情憋坏了，然后就开始疯狂的涌入，然后去看这样的一个电影节。其实2021年的时候是改到了10月份，
对，
然后加2022年的时候，它虽然是如期开展了，但是那个时候正好就是北京刚刚解封的那段时间，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可能影响大家的出行吧。但今年就是完全的开放了之后，肯定会容纳了超过可能策展人们想象的这些观众们涌入北京啊，顺便的旅游，同时也可以去看北影节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售票的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还是在这里衷心的推荐一个小程序，就是那个影展交流的那个小程序里面，其实它有一个不成文的要求，就是它首先是和微信是相关联的实名的，对，而且里面就是所有的票面信息，你当然可以刀，但是完全不可以加价，就你的最高价就是你票面的原价。
嗯，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如果想看北影节一个很好的一个对通道吧，购票的一个渠道。
老徐特别像是那个开发者，然后给那个地铁上扫，哎，扫一下我们这个码，但真的很良心，那个真的
对，真的很棒。
对对
对，我21年的时候
不
知道这个软件的时候就觉得哇，太好了。
OK， 行
啊，我就顺着老徐的说，就是刚刚也是提到前两年。的那个北影节开就是他的开幕时间都是在8月份、9月份，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两年除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还有就是8月份的时候其实大学生基本都还没有返校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是
就是4月份的时候就是明显感觉北京的人会更多一点，因为学生就是可以出来买，就是可以购票，学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购票群体。
是的
啊，明显就是感觉因为学校就是咱们学校不是也有很多转票群吗？学校内啊，然后就感觉今年明显比之前要活跃的多得多。
是的，
就很多，包括不管是我们电影社的群啊，还是学校一些就自己拉的一些转票群，都很活跃。所以我觉得就感觉 他改到这个时间了之后，明显参与的人更多。
就这个排片的时间感就是给这些人设计，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工作日的下午，你知道吗？就
对。然后关于黄牛的事情，我想分享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今年就是
当了黄牛，
没有没有，今年刚就是开票的那天下午，看到了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个黄牛，就是。可能是他是第一次当黄牛，没有什么经验。
萌新黄牛的萌新，
对对对，就是首先他判断错了片子，他就是把那个银护的那个马拉松拿到闲鱼上去卖，然后呢，他卖700多，也就是其实溢价很高嘛。但是呢，他把那个票码放上去，然后呢，把二维码给那个打了码，但是下面的那个取票码没有码，然后他发了，然后被大家截图了，然后虽然他发现码是删了，但是还有人截出来了，然后就有人去把那票直接给取了。对，我当时看在一个群里面看到了那个视频，然后就是当时很多人就是突然说看到了那个码嘛，然后就是说叫人谁那个
快去取票，
是在英皇嘛，就谁是英皇，就赶紧去取票，让那个黄牛亏死，然后
黄牛说我连本都回不来啊。
对对对，他应该是第一次搞这个行业，
然后黄牛大家都注意一点这个
职业上的对，而且也判断错了片子吧？我觉得银护的马拉松也没有什么好，
至于
对吧？
教父马拉松还可以考虑一下。
对对对
，OK OK。那有没有什么难抢的呢？就这一年的感觉，你的抢的时候，
我其实根本没有抢《悲情城市》
啊，
因为我感觉它会很难抢嘛。然后我其实个人觉得，让我很莫名其妙觉得很难抢的是那个 Mondays。
啊，
那个片名很长，那个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片名太长，加上它的简介会比较有趣吧，就是什么如果不让上司发现，
对对对，那个有点那个什么循环的那个片，
对对对，就感觉是社畜很爱看的吧。那个片子我居然没抢到，那是我唯一就是想抢，很想抢但是没有抢到的片子。
就是那个片好像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他放完之后就是说全场特别特别欢乐啊。然后现在就是马上还有一场，但是目前看来也是收不着票。
OK， 好，
对，
那冲儿，
那我就从一个在校生的角度聊聊这个事情吧，因为我是
你当黄牛几年了？
因为其实我是第一年参加北影节，然后呢，我感觉从我的整个从那个预购票到购票，然后再到现在的观影经历来说，我感觉。我周围的学生群体的环境就是有一点太过于狂热。一个事情是就是我本人的话，其实因为我自己没有多少钱，所以我就是我给自己规定了最多花多少钱。
嗯，
然后呢，我在这个去看想看的片子的时候，我都把每部片子都做了调查，然后呢去看，就是尽量不要撞一些题材，因为其实我对就像图腾啊和少将这种题材挺感兴趣的。然后今年北影节其实很多这种片子。就像惩罚姐妹什么什么的，都是这种看上去比较细腻的片子，所以我是做了很多取舍，然后呢，我就手写了一份自己的那个观影单，然后就是在我的朋友圈看来，就是大家有一点过于
过疯了，
对，就是疯了，对，就是我的一些同学啊什么的，就他们会在朋友圈就是疯狂说自己抢不到票啊，大多都是关于《悲情城市》。然后就像很多同学就直接截一张图下来说，就是他们一共买了多少张票，就是都划不到底。我就在想，他们钱就是
大风飘来的，
对，
又旷家的。
然后更离谱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发动了他的女朋友跟他一起抢那个《功夫熊猫》
啊，发动了几个女朋友，不是
这个需要抢吗？
对。然后就是他买了6张连坐的《功夫熊猫》
啊，
就为了黄牛卖出去，然后买别的票，倒手，你知道吗？
啊！然后这件事情一度就非常离谱，就是在我的朋友圈最后。就是酝酿成，就他在小红书上开始出他的功夫熊猫，
是你看，就为了买飞行城市，
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是觉得，我会觉得有点狂热过头了，因为到后面我自己的这个观影经历，就是我感觉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其实观看的时间其实挺多的，
是，
但是还要考虑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在购票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样子很长时间，每天都看一两部、两三部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但是我从观影这几天来说，我其实更多的是在后半程，然后这前半程我已经觉得 通勤时间就远远超过我看电影的时间。就比如说我、
嗯、
我从传媒大学去华新，我要来回通勤，
那确实挺远，
近3小时。嗯、
对，然后电影没有3个小时，
电影就80分钟。就是如果说这部电影就是再不合我的胃口，我就真的非常崩溃。
明白
事情，
是
对，
对，
所以嗯，可能在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来年参加北影节，我就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嗯，
然后呢，黄牛的话。关于黄牛，其实我没有太感受得到，因为
都抢到了，
对，基本抢到了自己想要的，
真凡尔赛。
然后呢，一些很难抢的片，我自己觉得《白塔之光》肯定很难抢，然后《北影城市》也很难抢。然后我本来是不想，我本来就是没有想抢《2001》，然后我就叫了几个我的朋友帮我抢，然后一下也都抢到了、
嗯，
但是还是会有票过多的情况。
嗯，
所以我是觉得，对于纯粹的我想要观影来说的话，一直在。就是考虑怎么买票，然后呢出票，然后呢发动别人去帮我买，这件事情其实很消磨我自己的观影热情。
是是是，
对，可能在来年我会更加的谨慎的去想想看，这个抢票的这件事情。
我可以冒昧问一下，你的那个购票上限是多少钱吗？
大概就是
1万块钱左右。
因为我看的片子其实大多都是新片，
就不会那么贵，
对，不会那么贵，然后大概就在10部吧。800，但是最后还是超了，超到1023这样。
但其实还算在他这个观影量来说，其实还算便宜。
嗯、
你要都买那种100、120的，其实就会挺贵。OK 哈，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当时本来跟老徐商量好了，因为老徐曾经有过一个败绩，就是当年我们在上影节的时候让他抢上《迷魂记》吧，我记得。
啊，对对对。
对，然后老徐说：“哥们儿来。”过了几秒钟。没了。然后就今年我就跟他吹牛逼，我说操，北京车老子来抢，你来抢虎口脱险，因为我觉得不虎口拔牙，我以为那个也不好抢嘛，结果我那6秒没了，老徐那票现在还有呢，对，就还挺难受的，就唰唰就没了。包括我当时正在沉湎于那个北京城市那种痛苦当中，结果晒后假日我也没抢着，妈就啥都没了。然后我相信各位应该都看了那个信息，就是说他不是1张8000块钱吗，北京城市，他们说你算一笔账，
对，
买张机票去香港看完了，你还能吃碗那个猪脚面再回来，可能都不止这一半价格了，你知道吧？就所以说今年其实黄牛还挺过分的，我觉得。而且其实就是说白了吧，如果你没有需求就没有供应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抵制黄牛。就是而且刚才中耳说了一句话挺对，就是你今年不看以后也有机会看，你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去看一个其实不值，这个片子肯定是值，但是不值这个价格，我觉得啊，所以大家应该还是要注意一点，不要给黄牛这种机会啊，实在太不要脸了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问问各位今年都抢了什么票，然后刚才也问了静瑶嘛，哪一部没抢到很遗憾啊，那就先这样，老师先来吧，今年你抢了哪些，然后哪一场的观影印象很深，这样。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也可以关联我的一个北影节的一个经历吧。其实我参加北影节应该算晚了，应该是21年的时候才第一次参加，那次挺疯狂的，看了快30部。但是就是那
一次1万块钱是他这儿的。
对，就那一次的折磨结束了之后呢，让我想起来了一件事情。就我觉得其实看得多，反倒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踩雷会踩得更多，然后其实你心态上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我在22年的时候就明确了一件事情，对，我基本上我其实会看一些自己会非常非常感兴趣的片，不会那样大量的刷片。然后还有一个个人的一个倾向，就是我会多去看一些修复单元的影片，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或者机会在影院上对上线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其实就包括这次我有一些其实很想看的片子，你比如说消失的他一个和四个，然后白塔之光，但我其实个人的感觉就是他们可能会在之后的院线里会上，所以我也就忍住了啊，就没着急这一下，然后我觉得可能等之后再看吧。所以我今年抢的可能更主力的都是一些修复单元的，或者是一些大师回顾展，包括铃木清顺，就是蛮好奇他那个杀手烙印的，所以我就是去抢了这样的一个片子。然后你包括神枪手之死，这个也是狄金斯的片子嘛，就非常好奇在大荧幕上会怎么样的一个呈现，就是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然后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虎口拔牙，就是 NWR 那个亡命驾驶的一个就是也受到很多影响的这样的一部片子，其实都是这一些可能跟就是在国内院线很难去接触到或者是看到，只有大屏幕上的一个体验会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片子，对我来说可能是在我的一个片段构成吧。总共的话今年也就不到10个吧，应该是。
明白。但老徐今年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布。
啊，对对
对
对, 对
吧？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布的体验。
是的，就是这个布。
你主要是恶心恶心他，你知道吗？因为其他没看。
对，其实这个布这个整个的心路历程还挺奇怪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在那个小屏幕上其实看过了，但是是过年的时候看的，也有很多事情。其实是分了大概两三段才给他看完的、
哦、
没有说很集中的给他看完、哦、然后今年来了这个之后，我当时就是在北影节的那个猫眼的那个 APP 上面去搜索布的时候、
嗯、
他其实刚弹出来的是在那个环球影城的那个厅，但它显示是 4K， 然后我就一直说，我还问您嘛，我说有没有时间晚上我们一起去，因为一号线可能也比较方便这样的，然后就是好像大家的时间都凑不齐，然后就可能推下去了、
嗯、
但我有一天忽然就是看到一个博主发了一个就是 4K 的那个布的那个，他说想去看这个片子，我发现诶他为什么后面带了一个杜比的这个东西，因为我回去看环球的那个是没有这个的，然后我就往下翻了翻，然后他要翻很久很久才能翻到那个、
嗯、
就是他专门的有一个 4K 杜比、
嗯、
然后他是在和盛汇啊还有丽泽天街会上、
嗯、
但是环球的那个不是杜比的、
嗯、
然后我说啊，那这个就应该去看一下，有杜比影厅的话那其实效果会好非常多，然后我就去买了和盛汇周六晚上的那样的一个票，他、
嗯、
本身好像也是午夜单元然后展映、
嗯、
然后就是会晚一些、嗯、然后就去看了这个，然后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就是他其实看布的时候在那个影厅里，他因为是杜比影厅嘛，他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怪物然后在你脑袋上走的那个行动的那个感觉嘛，但你在杜比影厅里你坐在影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音箱随着那个动咚咚咚咚咚，它有一个动效式那种感受，就是你让你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个怪物在离你越来越近，所以看完那个之后其实看其他北影节的片子我都没有一种体验，就是我一定要发朋友圈，但看完那个之后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你也能理解他在海报上那个只有在电影只有在剧场能看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真的很需要一个大荧幕的一个体验的加持上，我在完整的看完之后我觉得哇超级棒的一次体验，就真的只属于影院的那样的体验，
听完把哈喇子擦一擦。
但其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就是挺糟糕的一次体验，就是体验在于它本来是八点半放映的，它其实正片开始放映的时候已经8:35了，然后而且基本上就是没有映后单元的，或多或少可能一些电影节在进行放映的时候会加一些导演的 VCR， 但它这个真的采访了乔丹皮尔，就那个 VCR 放了一半的时候就给它卡掉了，然后直接进了正片，然后整个流程就特别奇怪，就是30到35的那段时间是没有场灯的，所有人黑着然后在等待，然后崩 VCR 跳出来，然后跳了一半乔丹皮尔下一句还没说完啪就进正片了，然后那个正片步骤开始的那个正片是一个环球大标嘛，但是他那个就是那个本来那个电视剧的那个台词的声音就已经出来了，你就特别错乱，你就说我在哪儿，这是什么鬼，是不是把什么东西放错了，然后就超级怪那个那场。
明白，就是其实发朋友圈是因为那张那个海报，你知道吗？就是 OK 啊，庆
阳，我现在觉得其实刚刚说在环球看布还蛮有意思的。因为首先它本来是环球的片子吧，
对对。
第二，那个布的结局其实就是在一个游乐园，
对
啊，
对
啊，你就会感觉你一出来就是在一个游乐园，
是的，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
是
OK， 然后我说一下我自己今年抢的一些票。其实我现在跟之前不一样，我之前特别爱抢，就全部是商业片啊那种，然后我现在还是蛮愿意去看，
就没那么肤浅了。现在
OK， 现在基本会看不少的新片，然后。我其实今年的第一部就是那个想起所有夜晚，然后其实都是注目未来单元的，然后注目未来单元其实很就值得说一下，就是它之前其实是不对外展映，它之前只在北电的标放进行放映、
嗯、
然后是从去年还是应该是去年开始，然后现在在就是整个北京的商业电影院都开始放映，然后其实这一个单元的片子是就是真的特别的小众，然后都是它都不是那种欧洲三大就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那种电影节出来的、
嗯嗯、
它反而像我看那个它是一个日本一个就是一个很不是主流的一个青年电影节出对对对出来的片、
嗯、
就是它然后它应该它叫注目未来，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跟 First 很像，就是都是导演的处女作或者是第二部作品这样，然后今年呢也看了一些就还有一个片子我也很想说，就是那个金的影像店
啊，那个是不是很好
啊那个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哦、
那部片子其实是当天才买的，我之前没有抢这一部、
哦、
当天是想着晚上没啥事儿、
哦、
然后就买了这一部，然后呢去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快乐，就是它是我觉得是所有影迷都能 get 到的那种、
嗯、
就是它是一个拯救蓝光拯救碟片的一个故事，然后它那个导演也特别的有意思，他我可以小小的剧透一下、
嗯、
就是 戈达尔，还有瓦尔达，还有我们，还有成龙，还有科恩兄弟，还有很多我们知道的有名的导演都在这部片子里面集结，然后偷蓝光碟
啊，
就是导演做了一个很恶搞的东西，
啊、
就是
啊，
他
就通过剪辑完成了那种还是什么？
不是，他是戴面具
哦
啊，就是他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但是但是其实他是一个纪录片，然后看完也觉得蛮讽刺的，他其实还是在攻击网飞那种流媒体嘛，对，就是看完会觉得特别，就是
他攻击一个以前卖碟的公司，
就是这个片子就是我看之前，他豆瓣的评价只有四个人评价，他是今年圣丹斯的一个片子，
嗯，
我在豆对对对，我在豆瓣只看到四个评价，我就是完全是开盲盒的去看的，然后看完就哇，特别喜欢，然后这部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然后。
我等不及了，快说。
好的，我昨天去看了复联四。
我等不及了，快说。
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虽然现在不会看很多就是
漫威的片，
就是老片，就是什么商业大片，在电影节看、嗯。但是我觉得电影节你一定还是得买一部就是商业一点的那种能全场一起嗨的片子。
对对对，
我昨天那一场复联四的氛围就是特别特别的好，
像2019年的时候。
对，因为我2019年的时候我看复联四的首映也是在英皇看的，我这次正好也是在英皇看、
啊、
然后那个氛围基本就是一样的，对，重
现，
真的非常的相似，就是开头那个漫威的 logo 出来的时候鼓掌，然后钢铁侠登场鼓掌，就不用说最后大战的时候出来一个人鼓掌一次，出来一个人鼓掌一次，然后我旁边那哥们儿，哇，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看他穿一身皮衣，哇，我以为他是一个很冷酷的那种朋克，知道吗？结果他看一下死的时候哭惨了，在我旁边疯狂的落泪。
他 cos 美队啊。
对对对，
铁汉友情，
他哭的特别惨。我但我其实我倒是没有太多的感触，就是我可能2019年的时候我也哭得很惨，但主要是被剧就是已经剧透过了之后，
知道
还是对对对，还是缺那么点意思。但是当时就是画圈圈开始 Avengers Assemble 的时候、那个地方我还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的，真的就跟当年一样。所以我是觉得每一年电影节，就是北影节还也好，上影节也好，我其实前几年上影节是看《星际穿越》啊什么这种、就是你总得去挑一部这种很适合大荧幕看的。
对，
因为我觉得你说复联啊、星际穿越这种片子，包括2001太空漫游也是，就是你如果不在大荧幕看的话，它可能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对对对对，是。
所以就是，但是今年没有抢2001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也很喜欢嘛，就是其实它也是2019年放过的。其实我觉得今年的 IMAX 单元，他的很多片单是跟2019年是重
对
的，
对对对对，
就是《地心
引力》、
《疯狂的麦克斯》和《2001太空漫游》都是2019年放过的，然后我就觉得没啥意思，因为当年这几部
老影迷了，
对，这几部我当年全部都抢到了
啊，
2019年的时候全抢到，
那个时候
看过，
票价跟今天的会便宜
一样的，都是120
这个还
不不不不，好像那个《太空漫游》涨了，《太空漫游》今天涨到150了，这个是涨了，
因为它时间也长，
对，它本来就是长嘛，然后其他的都是120，然后我就是建议大家吧，就是其实电影节还是就是在看新片的同时，就是像这种商业大片，也还蛮值得去看一下。
所以当时老徐就跟我讲说，沙丹老师就是说，大家都愿意看那种苦哈哈的片子，就是北影节还是看起开心的嘛，对吧？有人一起玩什么那种感觉。OK， 冲儿，
那我感觉我看的大部分都是一些
新片，
新片，然后都是一些这个氛围比较低沉啊，然后比较痛苦。
哎呀，
这种片，
我说你现在看着这么抑郁呢。行，
对，特别是在很长时间的通勤看完这种片子之后，
心情更糟糕了。
对对对。然后我看的有除了新片之外，我看了善后假日，然后
没事，我没事，你说。
我想到
你不用强调了。你说
我看了善后假日、塔楼上，然后这个诗，还有没了啊，其他都是新片，然后都是那种非常
压抑的，
对，没什么人看
啊，
对，就其实很少有片子会坐满那种，然后呢，但他们也有映后嘛，所以就演员当然也会来现场什么的。然后像我，所以说我今年基本上因为想看的都是这种片子，所以没有什么没抢到的。
明白。
然后印象最深的话，一个是我本来就很想在这个大荧幕上看一下《善后假日》， 然后但是
他没完，老徐给大家带个笑话，就说
啊，但是去看《山河家》的时候，其实体验感不是很好。
哦，为什么？
就是我那场其实有各种，我是在党史馆看
啊，那个奥体那边那个，
对，就是第一场，
嗯。
上周四的时候，北影节第一天的上假日，
哦哦哦，
然后那一场就有各种状况嘛，就是有人看手机
啊，观众状况，
对，观众状况
，OK，
然后所以说我感觉观影体验也不是特别好，就被打断什么什么的，但我其实还是这个挺幸运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他也抢了上假日，但是他的票是在很前排，第一排还是第二排？
嗯。
他说看起来就非常别扭，就是
尤其是那个蹦迪的那个场景的时候，
对，
就晕过去了，
人会被放大，然后
对对对
对对，他就看得不是很舒服。然后我感觉观影感受很深的还有就是我今天看的，我今天看了一个那个图腾啊，一个也是主竞赛单元的片子，然后他其实跟《山河家》蛮像的，就都是讲一个家庭当中发生的一些很细腻的故事，然后包括他的时间线就局限在一天的中午到晚上。
哦，
对，然后我对这部片子感触比较深，是因为一个是他本身片子质量就很好，然后我也对这种题材最近也都看很多比较感兴趣，还有一个是他的观影氛围吧，就他做的很满，然后呢我是在万达 CBD 看啊，那里很舒服，
是是是是
对对对，
沙发坐
啊，然后我旁边的话其实都是两个年纪挺大的人，就是应该有个50岁左右吧。
嗯，
然后呢，就是我本来会有点担心，就是他们会这个我的恶意揣测。
大胆说，没事，他们不会听我们这期节目的。
对，我就是会怕他们会就是会接手机啊，或者是聊天什么的。是因为我刚开场的时候很后场就有人一直在笑，就这其实这个片子是一个
很压抑的片子，
对，就是、
嗯、
对他讲的是就是这个小女孩的爸爸，然后呢他患了重症，然后呢今天所有人就是在他的生日给他过一个 party，
明白，
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就是一直有人在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
底在笑什么
笑的呢。然后呢
在看抖音可能你知道吧，就是那个、
然后就是在观看到那个比较这个情绪释放的那种部分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余光能够看得到
旁边的，
对，旁边的人就他一直在哭，就是一个男性，其实、是个中年男性，然后他就一直在哭，但是他又怕自己就是、哭得很大声、然后就是他会用他衣服肘的那个部分就是捂住嘴、对，就让我也很，
你绝对不是余光看了他，你看不了这么细，我跟你讲、
然后而且包括这场是有映后的、
嗯、
就是导演上来交流的话，我感觉也就是体验感非常好，比我之前看的一些这种恐吓的片子都好很多。我上一部看的这种类型的片子是《化学婚姻》。这个片子的话就是我个人来说不是特别特别喜欢，就是有点催眠啊什么什么的。但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是在华星店看的。然后呢，华星影城就是下面它有一个 DQ。然后就是那个映后其实很折磨人，就是因为。可能问的问题都不是很让人想听、但是你就出于尊重吧，你就坐在那边听完。然后呢刚刚那个就是拍完照片然后说可以结束之后，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就啪一下就跑出去
买个暴风雪。
对，她就去对，因为我后来我也去买了
暴风雪，
然后我就碰见她，我感觉她就是受到了创伤
啊、需要点甜的，
对对对，
过来加甜，全甜。
还有一个事情啊、是我这个是我的舍友经历的，就他在看完手之后，
我只好你说
啊，他在看完手之后啊，然后就是他观察到一个中年女性嘛，然后就是
这个事儿，大家在那你说，
他是后来发现这个人应该是跟他一起看电影，最后他们一起去坐地铁，然后坐两站之后，然后他就是开始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
对，然后他就呕吐
啊，在地铁上呕吐了
啊，但我不知道跟电影有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细想啊，因为我没看手，但我之前看，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
啊、那种感觉情节的啊 ，OK， 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就我其实啊，就是今年请大家来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今年我其实只看了《虎口拔牙》一场，还是老徐讲到的啊，也没想到，但我应该后面你有那场吧，是吧？
哦。 但是我可能没有，
你可能看不了了，那我就可以剧透了。那个没有，因为这，因为那个片子，我那天看完跟老徐还在聊，就虽然是唯一看了一场吧，但我觉得你就能看到很多可能黑色电影的一个影子。而且那个电影其实有一种承上启下的感觉，就是承上来讲，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对于黑色电影那种风格的一种延续嘛，包括蛇蝎美人啊，然后包括那种他的这种角色设计，他并不是那种很依附男性的角色。他其实还挺独立的那样的一个形象，包括你看他那个里面对于警察的塑造，其实也是像在六七十年代的那种可能大家对于体制的一种不信任啊，然后包括对于所谓的反权威，所以你看公权力在里面其实是反着写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片子的话，你就会发现刚才像老徐说的这个《亡命驾驶》，然后包括《极道车神》，其实都有这个片子的一些影子。而且它很厉害的就是，大家如果就我相信各位应该都看过很多那种追车戏，其实当下的好莱坞的追车戏就是一上来就是那种动次打次供子逛，但那个片子就是没有配乐，它所有的都是靠那个环境音跟那个刹车还有引擎的声音去做那个氛围的那个营造，它完全是靠镜头的那个比如说第一视角。然后其实而且很有意思，就是我在想，因为我最近不是因为前段时间跟豌豆老师做那个游戏嘛，其实你看那个时候还没有那种什么极品飞车的游戏嘛，所以那种视角其实还挺特别的，就那种带着什么主观啊然后那种感觉的，所以觉得那个电影给我的冲击还挺大的。而且还有两个有意思的一个影迷的点嘛，就跟老徐也讲，就是他那个男主去，因为他要去一个火车站的柜子里存钱嘛，当时我就说这个很像美国往事。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各位我没有考证过，但我跟老徐说，就是他里面有场戏是那个男主跟一个雇佣他的人然后进了一个仓库，那个仓库跟《盗梦空间》里面第一层梦的那个仓库一模一样。而且我后来想，他们都是华纳的片子，所以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啊，一个致敬的意思啊，
就是用同样的景呗，七十年后的景还在用。
就我虽然只看了这一部电影，但我就是我一定要讲，我感觉我看了六七部电影。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起我跟老徐一起看的我唯一的一部今年的冰影节啊，有点遗憾啊，但是还是因为确实是也看了六七年七八年了，可能没有说像崇文老师这样就是那么有热情去看，包括你身边那些朋友们啊，因为我真的有个朋友就当时抢完了那个什么太空漫游全抢到了，对我发现。哇，戴哥，我抢了这么多电影，耶！就感觉他就好像看完电影就可以，就是你知道，就是感觉。
你这个状态是什么吗？不是有一种叫电子阳痿吗？你这就是观影阳痿。
我以为就中年人了，我现在就是。而且我其实跟老师很懂你说的那个中年人的感觉，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上影节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人家，我们看《恐惧的代价》应该是，他就坐在我们旁边，就应该都有七十多岁了，那就很安静，就在那看，哇，那种。给我们的冲击还挺大的，就是上海的这种观影氛围其实还是很好的。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85岁的老太太抢了30多张今年北影节的票。就是其实
他是黄牛吗？不是，
不是啊，人家就是
纯粹喜欢看。
对，因为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它肯定是有一定的文化氛围。
是的，是的，是的。
老一辈的人他也会喜欢看电影，然后像北影节这种，他肯定是他的。目标
对，而且疫情之后他们也可以出来更多的去看一些东西了哈。
对
，OK 啊，这是我们第二个话题啊。那第三个哈，我们来聊聊今年北影节的一些奇葩经历啊。大家应该也知道，最近有一个文档在网上非常的火啊。相信无论现在各位是在北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在全国各地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可以去搜一下那个文档，里面有所有的今年北影节的奇闻异事啊，在里面大家都有去分享。所以想问问三位啊，今年看北影节有没有什么？奇葩的经历会让你们觉得那种感觉，因为刚才崇尔其实分享了一个就是看完手了之后的那个阿姨嘛，那不知道老徐有没有什么这样的经历。
对，我觉得今年可能也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一个学生的一个大背景吧，我感觉两个比较抓马的经验可能都是跟学生有关的吧，然后这可能有点刻板印象，但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记住这个语境啊，并不是针对学生啊。
明白明白。
就是
你说话好安全啊。
对对对，
一点不冒犯的。
公共平台都要注意一下。
你说。
对，然后第一个就是我在去看布的时候，然后结束散场，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女孩，这女孩我其实对她第一次是有印象的，就是因为在那个导演的 VCR 忽然被卡停的那一瞬间的时候。然后其实有一个人就直接喝了个倒彩的那种感觉，呜，这样就很大声的那种的。然后但我是知道那个人是个外国人，因为进去的时候就正好离我很近的一个位置就有看到他了，我在往上走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人。然后结果这个女孩在前面的时候第一次反应就什么玩意儿，神经病吗？然后就可能是觉得人家声音过大了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很 take easy 的这种环境，对吧？他就是出现失误了，你喝个倒彩这也没什么的，对吧？然后而且正片也没有开始放的，对吧？它中间还在卡的那一个瞬间，然后 结束的时候，就是顺着往大的人流往下走的时候，正好因为我们就前后排，可能距离也比较近，然后走的时候他忽然来了一句，哎，我觉得导演的这种人本位的思想并不符合我主流我的一个看法。我说什么东西啊，
怎么来的人本位，
怎么回事，就怎么上升到哲学层面，哲学层面了，就感觉有一点发那个，就是有趣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看神枪手之死，然后那个也是坐到前面的一个朋友，然后
跟踪他去的，你知道吗？就是就被这样膈应他，你知道吗？
但是我确实是跟他，我俩在观影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点小的摩擦，就是因为他正好坐我前面，但是
挡了是吗？
那个我真的很想实名制 diss 一下那个英家影城金源店，就燕莎楼上那个影院，他那个座椅是活动的，就只要人一动，它就会发出像放屁一样的声音，哇，那个声音真的太刺耳了。然后，而且你如果人完全靠下去的话，你坐一段时间会很不舒服，因为它那个不是完全躺下，它是等于你底不动，但是它这个人会往后靠得很远的那种状态，所以你坐时间长了，你其实还是需要恢复一下，就是直一下腰的。所以说很多那样的声音就会让你没有办法观影。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你坐时间长了之后真的是需要稍微往前靠一些，但那个大哥呢，他靠的这个姿势其实就特别靠前，他就是这么坐在前方就顶到前面了，但是我正好坐在他后面，其实他就会挡到我看字幕嘛，所以我俩就跟他说了一下，我说你不要太靠前，这样会挡着我看到字幕器，然后他说 OK， 然后就是一点点小的摩擦，然后结束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他朋友发火了。他说我就是你为什么总爱嘲笑我？我觉得我这个片子，我认为它就是挺好的，为什么你就一定觉得剧作好的电影才叫电影？就一看就是到了北电附近，就是北电的学生们，你知道吗？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就是在散场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吵起来，
观念之争。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挺抓马的，就是看个电影，大家就
peace 一点
，chill 一点，对不对？就是。我其实今天有着重的一个这个心态，就是我觉得包括待会儿可能也会聊，就是很多吐槽啊，说大家有一些就是不遵守影院礼仪啊或者什么，但我觉得今年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心情就是我是想来放松一下的，就是真的可能平时工作也忙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就觉得到了这里，然后大家看电影本身就很不容易了，然后又抢到票，然后来到这里，你就是觉得放松一点，只要大家不挡你不挡我，然后有乐一点笑一点出一点声音什么的，我觉得这都能接受吧，这才像影院的样子。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现在的感觉就是有点魔怔了，你知道吗？一群魔怔人来到了北影节，就是干嘛呀，搞得跟什么神圣的宗教仪式的。我觉得剧院也好影院也好，它本身它有可能携带的一个属性，它就是让人们去社交也好，或者去感受一些东西也好，如果说你觉得它真的很影响到你的话，那你当然可以去指点。但我觉得有一些声音，就甚至比如说可能刚开场啊，或者有那么一点点的声音，我觉得这都
是
还算 OK 吧，可以接受吧。干嘛一定要让大家搞得那么难看呢？严肃呢？对，就觉得这个可以稍微放
低一点。就是 why so serious？
对，我觉得就是找开心，大家 easy 一点，对。
明白，其实我顺着老徐说，因为我跟他感受一样，就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我只看了这一场嘛。当时也是刚开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就是后面有一个女的就说旁边那个人说你闭嘴，但其实就是刚开始，就是我因为我也是那种，因为从15年开始看北影节的时候，就是也会觉得好像北影节要是一个很神圣的，然后大家都很啊敬畏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电影在最初在那个涅槃戏院的时候，在它最开始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娱乐属性很重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不同的片子有不同的一些看的方法，比如说像可能崇仁老师看的这些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沉重一点的片，那你笑可能有点不合时宜。但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娱乐的电影，它是个商业片，或者是一个像我们看那个虎口拔牙，它也不是一个那种很严肃的电影。
大门片。
对，为什么大家就要把它看成大门片呢？就我觉得这个是没太必要，当然可能会有朋友们听完节目说，哎，那你不知道他妈的我经历了什么特别傻逼的事儿。当然我们说针对那种特别特别过分的一些行为，我们当然要跟他说你不要这样，或者是说有一些这样，但如果说就是只是朋友们看到一半说，哎，小声讲一句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就是说一定要做到那种党同伐异，或者像当那种纪律警察纪律委员说你他妈讲话你该死，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极端了，有点夸张了。因为我相信除了当然有学生群体，然后有一些真的是上班的人，可能就为了看着电影翘个班，或者说就是想来放松一下的时候，你这种方法可能会有一点点过，所以这是我今年一个感受上还挺深的事情，可能跟过去不太一样。 OK， 那程老师你来说说呗，今年的七八节除了刚才那个吐的以外
啊，今年的话还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在去看那个塔楼上跟赞水中的百老汇联映的时候。
哦，
他是摩马联映吗？
啊，对对对。
哦，
就是我当时也是跟同学一起去的，然后当时就出现一个事情，就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他 这个多抢的票嘛。
嗯，
然后呢我们当时三个人去，然后呢有三张票，
嗯，
然后他多抢一张，但是另外一个人没抢，所以他本来想出给他，然后结果就是他是托他亲戚去抢那个票，
托他亲戚去抢，
对，然后他亲戚就给他出了，
嗯，
然后出了就出了呗，其实也没啥嘛，对吧。
嗯，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他的亲戚可能不是很懂就是出票的那种环节，就是你要先付完钱然后再给你那个，然后把码付给人家之后然后人家把他删了
啊对，
然后我们三个就很愤怒啊，
是
不是，是因为就刚好我们下一场也要看在水中，
嗯，
然后呢我们就知道那个票
哦那个在哪儿嘛，
对，就几排几座，
哦
啊，
他疯了吧那是啊，他也不知道你们是团伙，其实
对，他就去把票取了，然后坐在那儿，
嗯，
然后我们就是在开场前就把他揪出来了，然后
就暴打了一顿，
送
到了朝阳公安朝阳市公安局，关个三天三夜，跟吴某凡一起，没有，嗯，
这个是一个很不愉快的经历。
明白。OK，
然后在水中其实也还有，就是在水中本来就六十分钟嘛，
嗯，62分钟好像，
嗯，对，就六十分钟，但是有人就是在半小时以后再入场，
赶个尾巴。
对对对，
嗯，
对，
嗯，
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就是挺好笑，
为艺术片做贡献，
对，
就是，
我也觉得有一点过于狂热和魔怔，就因为我还在
你第一年就这么感觉了，
对，我就在学生群体当中嘛，所以我能更感觉到这个事情一点，
嗯，
就是在我的朋友圈或者说
嗯，
我能看到一些东西，因为都是这类人，然后就会觉得确实他们有点过于严苛了，就是对于，
嗯，
音乐氛围啊，或者说甚至是就是你可能在那睡觉他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你亵渎了是吧，
啊，
你要睡那就不要过来看嘛，是吧，
嗯，
但是我之前就我也会觉得在医院睡个觉其实也是个挺好的，
是是，这个资料馆真的特别好睡，我在资料馆睡了好多次，就我印象特别深，我看阿拉伯劳伦斯的时候，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在醒的时候他已经电影后半段了，中间还有休息我都不知道我醒电影要结束了都已经，我说这两个人怎么变成朋友了你不知道吗，
其实很正常，就是其实沙丹老师他也会经常说，就是说睡大师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是是，
像什么塔可夫斯基啊这种，就是资料馆经常做一些大师回顾展，因为他毕竟是老一点的电影，然后再加上导演的风格，然后他的节奏就会比较慢，
嗯，
然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襟危坐的在那里看完整全片，
嗯，
再加上有的人可能刚下班啊，或者是各种情况，我觉得睡觉其实没什么呀，但是唯一可能就是不要打呼噜或者吵到别人这种的，
对对对对对，
就好了。
像我们看蚁人，就有人打呼噜，就很热，
真的能吵的。
是，嗯
啊，然后我就接着说，就是关于就是
其他经历
影响到其他人这件事吧。就是其实我那一天看那个《月球时代白日梦》，是那个
David Bowie
的传记片的时候，然后我旁边那个哥们儿，从一开始就是玩手机，然后还在吃槟榔。其实他玩手机
吃槟榔，
对，他玩手机这个事情吧，就是他亮度调特别低，然后那个我的目光可以一直 focus on
就忍了
荧幕上，但是他吃槟榔，我真的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嘛，然后而且他就是有点瘾，就是一直在吃
啊，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可能因为但是那个片子他是比较迷幻的，因为 David Bowie
他就是为了这个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他
沉浸式体验，
对，因为
但凡大麻合法，我跟你讲，
对，就是那个片子它比较迷幻，就是首先对于 David 比较迷幻，然后他那片子剪辑都是特别的酷炫，然后整个视觉都特别的抓人，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吃槟榔啊故意的，但是他确实有影响到我，我就跟他说，但是他说了他也没有他完全没有理我，就是
他已经迷幻了，
他已经他就磕了，知道吗？
嗨了，
但是呢，他大概看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然后自己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要抽烟，
对对对，
配烟，
对啊，但是那一场其实最后的那个氛围蛮好的，是，就是，因为他的那个结尾的时候，他片尾曲是那个 Starman， 然后就是 David Bowie 比较有名的歌，然后我觉得这次那个主办方就是把字幕做得特别好，他是用字幕机放，然后前面的时候正片的时候都是用中文字幕嘛，但是他片尾的两首歌，一首 Starman， 一首那个changes， 然后是放英文字幕，其实放英文字幕为什么呢？方便大家唱歌，这个特别好，就是最后、
KTV，
对，有一种 KTV 的感觉，就是我听到我后面前面的大家都在唱， 就是跟着那个歌词唱，就是那个 Starman， 然后最后他结尾那个结局的时候，不是就是最后全部字幕做完之后，然后他那个字幕机还最后出了一个 Let's meet up on Mars one day， 就特别特别的符合 David Bowie 那种，他的那首歌吧，因为就是。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那个 Starman 的时候是在火星救援，也就是 Mars。然后他那个最后那个字幕机出来之后，大家都在那里打卡，就在那拍照。其实那因为那个地方就是已经开灯了，电影完整结束，然后那个字幕机还在那儿停留了大概五分钟嘛，然后大家疯狂的跑到前面拍照。这个事情我觉得还蛮有意思，我觉得主办方蛮有心的一个事情。然后其实我昨天后来有看到那个2001其实也有这个，
结尾的时候
对他就是放完之后他字幕机出的
是
对 I'm hello， 对感觉 Moss 有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我觉得这种大家就是字幕机很会玩梗，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的，
对，
很有氛围。
我怀疑你看《大爱报一》的时候，那个嚼槟榔的哥们儿后来去操作那字幕机，我说怎么走了呢？
他跑字幕机里，
他真的他走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他前面嚼槟榔真的味儿很大，我特别受不了这种
影响人啊。那个、
对，
OK。
但是跟前年的那个穆赫兰道一样，他那个字幕机是花好月圆一起入梦，正好那天中秋节嘛。
这个很好。而且我记得就是每一年每一个电影院的最后一部放完之后都有一个明年再见那种，
对，
这个其实我觉得都很有仪式感，是特别好的事情。
就是北影节其实很多人会问你为什么要去北影节看电影，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觉得你有一个限定的时间和空间，你必须在这看。有些电影真的你要说回家，你在就像说2001这样的电影，你很难真的盯着小屏幕看完的。
对，
虽然大部分虽然我们可能第一次看都是拿小屏幕看的，但还是希望从大屏幕上去感受一次哈。但确实2014年的时候我就看过了啊，那个好开心啊。来最后一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哈，就是关于今年北影节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北影节吐槽文档啊，这个我最早看到的其实是庆瑶分享的。啊，因为他分享了一个就是学艺术的人的通病，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每个人各选啊三条啊，大家觉得比较好笑的来一起念一念。好，那最后这个部分啊，老徐先来，你请。
我找两个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谁能告诉我北京剧院12排13座和15排1座哪个更适合人类生存？这个就是太恐怖了。
但去过才知道这是地方。
对，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发言权。我是前年的时候去了地质礼堂加北京剧院加红剧场这三个噩梦场所，就是我跟所有今年抢北影节票的朋友都说避开这三个地方，就是他们本身是剧场改的，然后那个地方真的就是你如果有一个人迟到了，那你大概能有三分钟的时间你是没有办法看这个电影的，因为你想让这个人进去的话你没有办法就是把腿让开，因为你坐在那里就已经是把腿让开的程度了，你腿让开只有一个办法，就你站起来然后让那个椅背起来的时候你人再往里靠一点，这时候才能过人，然后你和那个人基本上就是脸贴脸过去，你们能想象这种程度。这三个剧场都是这样的。然后唯一一个小 tips 就是在地质礼堂里面，它第一层的那个你看它整个的布局里头，它分第一个区域和第二个区域，它第一第二区域其实都在第一层，就是第二个区域的第一排是能坐人的，因为它整个前面是一个大空排，就完全不用担心就可以直接去坐那儿，如果就是有好的片子的话在那儿抢就可以了啊。
明白。
然后但这个又关联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狗日的排片到底什么人能看。就我其实也蛮想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排片，就你能看到所有的全天候放映的就是这三个剧场加上资料馆，这个其实很痛苦。就是有时间的甚至是外地来的游客，他可能平时不想去逛旅游景点，只为了北影节来的话，他就不可避免的在资料馆和这三个剧院之间来回转。三个剧院的观影体验特别糟糕，尤其红剧场的屏幕还有时候会出问题，所以就导致他可能在观看的时候整个的观影体验是非常不爽的，或者是很难受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怪异的一点，就是也去了那个釜山电影节嘛，就是但釜山电影节那边就是更极端的一种情况了，它就是固定的五到六个影院，但这五到六个影院在这十天的过程中是不放任何商业影片，就只针对于釜山电影节的所有的影片，然后在那轮播，所以说进去的观众全都是电影节的观众，整个气氛也是特别棒。当然了，肯定釜山不止这五六家影院，它肯定有超级多影院，但这五六家影院的共性就是离主会场的地点是非常近的，所以说他们能够形成一个中间非常快速的这样通勤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然后看到所有的影片。但是回到北影节，我觉得今年排片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其实是占了一到两个厅影院的这个坑位，但我觉得这一到两个厅影院的坑位它不只可以放每天晚间的时候的这些影片，可能六点之后放两场，你都已经把这个影片影厅给弹下来了，其实我觉得日常的放映也好，你多排一点没有关系的。就是而且今年其实对于赶场的观众来说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身影应该是没了，就是学院南路那家身影应该没了，它其实本来还有一个剧目厅超级大的，然后它其实是在资料馆天幕和身影之间，以往是一个专门的一条线，就是你在这三个里面它整个通勤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其实非常快速就能把这一圈全部转完，但今年就是没有了身影之后，其实你走哪面你都要跨得很大，而且今年引了英家之后，哇那个通勤简直是痛苦的要死，你从资料馆出来你就只有一个办法，骑单车骑8公里。
明白，你说的是自己吗？
对，就真的是有个办法，要不然你要坐地铁的话你要从那个2号线绕到6号线，然后再回到8号线出来，就超级绕。就我觉得今年的排片确实是能够感受到这个问题。我其实觉得作为这北影节其实也是疫情放开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应该和以往的整个的情况会有一些调转，你可以做出那种全天候的一个放映，就 DCP 的流转其实也很方便，现在闪送各个东西都很方便。
对对 对, 对，老徐就说嘛，那天有一半是去看灌篮高手的，有一半是去看北影节的，是那天吗？
对，那灌篮高手基本上就是90%的听都在放灌篮高手，就那天周五下晚上的时候的一个状况。
想打篮球，来你请。
对，其实我也觉得就是今年的这个排片，因为它工作日占了很大的一个这个时间段，然后其实我呢，我这段时间其实比较闲，然后我都想请假，
这话可别乱讲，万一忙起来
白天多看点片，但是我发现我哪怕请假我也没有什么片可以看，
对，
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然后呢他那个把那种全天场子都排在两个休息日，然后两个休息日的时候就会特别的热门嘛，因为毕竟大家都休息了。这种我就觉得这个特别不好，
而且还有一个休息日是今年的串休，这都是谁想出来的？
对，谁他妈想出来的串休？呸！
啊，然后
念几个你觉得？
我刚刚是突然看到这个，其实也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是前几天4月22号，殷家看亲密，阻止旁边人评社被骂了。好言相劝被骂傻逼，这种时候要怎么办？就是其实我其实哪怕不管是北影节还是这些在资料馆看片吧，就是你有的时候看见有人评社，然后呢你骂他，就是你或也不是说我骂他，就是有人骂他，然后呢会有其他人就是觉得是那个指出他评社的那个人不对，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评社的话，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你在电影院其实看电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突然出来这样吼一句，确实可能会影响到更多
的
人，
是
的,
是的，
对，但是那还有什么办法？因为那个评社的人他在那儿拍，如果他左右的人或者前后的人后面的人他对这个事情就是不在乎，那就可能没有人去提醒他。
Yes.
对，那就只有可能更后排的人，那更后排的人也我也不可能说我起身我跑到旁边去跟他说，
或者传话那种，哎，
对
我告诉前面那个第五排那个人，
是吗？而且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直接选择就很远的地方吼一声，
吼一声，真的就都资料馆，你知道吗？就跟那个教导室一样，每天。
对。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有可能会影响到就是更多，比如说
是
坐在后面前面，就是完全不知道有人在评社，
是的，
会被这个影响。
评社的话，一个是就是我本身对这种行为，就是我的态度就是我自己不做，但我不会要求，就是很极端那种，是因为。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因为都是学这种专业啊什么的，就是有些朋友很极端到说就是看见谁评论就把他删了，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各种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个就是其实对我这种性格人来说很痛苦，因为我不想对别人就是怎么样，就是他怎么样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昨天有一个经历，就是我在看化学婚姻的时候，因为他有映后，所以他那个工作人员在放片前就说了一句就是不要评社，然后他又补了一句，就是说你要评社的话我们会看起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能杜绝这种行为吧，但我觉得应该会再警醒一些，这可能这个情况就会好一点。然后我本身对于评社的话，其实其他因为我没有遇到他那种很困扰我的时候，然后我本身我也知道他肯定是不合这个规矩的。但我自己不做，然后
只要自己不做，
对，
就也还好，
对，
不用
管，就也还好，对，
老
杨，
你说，
对，所以我也其实对这种事情，我也就只是避而不谈，
懂，明白，老徐呢？
我其实觉得就是。 无论是平射也好，还有一些不离的行为也好，其实我就是我感觉生态已经很奇怪了，就是影迷和观众之间在撕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说影院也好，或者是北影节你的贴片里头不去放那些广告，你哪怕在贴片的过程中告诉大家可能北影节本身的这些资源就是作为首映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可能就是不允许平射的话，你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就代表着你可能官方或者也好已经出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声明，而且在你的片线就是贴片里头着重提出来了这一件事情，所以就这个东西变得很重要。就是我其实引进的一个观念，就是我在釜山电影节的时候，他在开篇的那个釜山电影节的广告之前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釜山的一个 logo 告诉这些影片是属于保密的资料，但是只是用于影节的交流放映，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不可以使用平射啊，然后就是一些规矩啊就写在上面，就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杜绝这个问题。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你还犯了这个问题的话，那当然可以有人制止你，对吧？
它其实是个自上而下的东西。
对啊，
对，其实刚刚就是虫儿说的那个我觉得挺好，就是像他那一场有工作人员在前面提醒，我觉得这个是挺好
的，
是的，
因为其实你可能放广告片的话，放那种就是广告片告诉你不要平射文明观影什么的话，有的人可能不会看，因为他会觉得那是广告。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工作人员，有一个活的人出来用他的嗓音来告诉大家，接下来文明观影不要拍照什么这种，我觉得这种就很有必要吧。确实，刚刚说这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因为只有他自上而下的时候，才会让大家更有意识到，反而自下而上的话就会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吼一嗓子那样的话其实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其实这个这个事情反而会，
对啊，咱们这么会管人，
就是，
怎么这点事儿管不明
对
OK
然后再念一个的话，那我就
你把那个念了吧。
好的，那我好的，以后
他是庆瑶啊，他是庆瑶，你说
的，也没什么
说
我觉得在座的大家，
哎呀，赶紧说
啊！以后中传北电的孩子们，以后起来问问题，能不能不要以具体到几年级几班、具体到学校自报家门？
就是很多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在这个影节的映后呢，经常会去提问题。然后提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带着自己的标签，啊，比如说我是这个传媒大学一四导演班的谁谁谁，
啊，
很尴尬，朋友们没必要，
是真的没必要。其实但是我这次电影节没有碰到，但是我印象很深是我就是前一年那个野马分动魏书君嘛，因为是咱们师哥，
对，
然后呢当时是在深影看的，然后他去了映后，然后当时映后的时候一个人一站起来第一句话就是师哥好，
啊，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自我介绍，然后再就是对于自报家门这种事情来说，其实对于其他观众来说是很困扰，因为你问的问题应该是就是每一个观众都就是更想要了解，更想要
是的，
就像很多人去问什么，我之前有碰到过就是什么我们这个期末作业什么的该怎么去拍，
问导演吗？
对，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正好他也有那个学，就是学校上学
业压力，
对什么这种的，然后他就会问这种问题，我就觉得你问这个其他观众根本不 cares 啊，对，
对，还浪费大家时间，
对，
明白，冲儿，
就关于这个的话，我也是有一点感受，因为在传媒大学的话，就有很多
实名呗，来你说，传媒大学怎么了？
在一些有影视类的高校，就是都会，
你都说传媒大学了，怎么了？
啊，就是他都会有那种就是过来点映的嘛，然后所以说，其实我在上大学这段期间，就我感觉身边所有的映后交流起来，都是先说啊，我是谁谁谁
啊，对，
就包括我之前去看了那个。稍微想起一些的超前点映，然后那一场其实很多媒体就是有各种公号什么什么的，
明白明白。
然后就是朋友有票，然后所以说我就分给我的朋友，然后去了之后，就是他可能就是有一点惯性，就是没有刹住车
啊，在媒体场的时候。他说了我是什么大学的，
对对对，
火，
我就已经有一点点就是
先把他砍死了，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确实是大家需要去
克制一下，
对对对，克制一下，对，毕竟还是一个挺公共的场合，
是，
然后那我就分享一下我看到我觉得很好笑的吧。一个是那个看完肉体之门资料馆门口有大妈大放厥词，这个导演的电影都不行，要脱不脱，要穿不穿对，这个是我觉得他
挺有意思，
他是有看手可能就会 缓解一下。
人家虫儿啊，谁有的是你大大的能量。你说，
还有一个是，就有一条是，哦，有连着两条说，那个天目影城的厕所没有纸。
那个真的不笑死我，
好真实。
然后啊，我分享都感觉是挺乐的。
是是是，嗯，跟生理有关吗？
对，这也是跟生理有关的。还有一个是这开场后进场的，一定要看清楚位置上是不是有人。
我看这个，我看这个。尤其资料馆很黑嘛，它那个很暗。
对，我也发现这个事情，就我在看这个吐槽的时候，就是它其实有挺多挺严肃的，就关于评社什么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但其实我都是想就是快速划过这些，我就想看一些纯乐的，
好笑的。对，
因为这个文档，
乐子，
我这个文档我觉得好像就是今年突然有人刚进来，
就是今年突然
进来。对对对，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纯为了乐子。
对，
我有时候晚上睡前
就
会刷刷，
就是代替刷什么别的短视频，看这个
很开心。对，这多带劲儿了，
这不比贴吧超话好多了。
这个很垂直，这个你
还可以在后面跟帖。
对啊，
对，还能在后面跟着评论。
对，
嗯，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表的这个管理者特别好，就是他现在，他是每一天然后会归档，
对对对，
就是会把前一天
的时间什么
给那个封存起来，就是防止那个有人删，因为好像就是第一天刚说真的会有人删。因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事情可能点到某些人了，然后他要，因为大家都可以编辑嘛，然后就可以删。嗯，对，然后现在就是做的我觉得挺好的，有一种这种自制的感觉，
嗯，
特别好。
嗯 嗯，我其实这里面也是，就刚才大家说了嘛，还有有一个就是也是老徐，所有老徐说有雷的点在这里面是吐槽最多的。
嗯，
比如他有说昨天在地质礼堂看惠子凝视伸不开腿没关系，后半场有人抖腿，抖得我直接感觉在做按摩椅。然后好像说资料馆的师也有那种感觉，说有人在抖腿，说感觉这个电影是 4D 的，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还有就也是说地质礼堂说隔壁的那个 KTV 的声太大了。
哦，对对对对对，
还是跑调的，可能听到，
啊，
你知道吗？就
地质礼堂右边旁边就是一个 KTV，
是吧？就隔音极差。
我靠。
啊，嗯，这种感觉。然后再有就是有说吃东西的嘛，就很多说吃那种什么，他很细说吃那个浪味仙，说那个吃嘎吃嘎的声音，
那还是槟榔比较致命，
你可以把这个加进去是吧？啊，还有说那种什么吃什么狠狠的吃爆米花，看那个看流水落花的时候狠狠的吃爆米花。对啊，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各自分享的这次这个北影节的吐槽文档。其实这个文档还挺好的，
嗯，
大家就可以一起交流各自的感受啊什么的。但确实今天我们也说了很多啊，无论大家的体验也好，还是说有很多乱象也好，其实我们要归根到底的话，电影是一件让我们能够享受跟开心的事情嘛。大家不要看电影的时候带那么大的负担，是吧？就是咱们也不是教导主任，是吧？曾经被教导主任欺负过，也不用在这找不回来啊。就希望大家能够都好好看电影啊。北影节，我们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其实还有几天哈，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接下来不论是北京还是说五月份的、六月份的上海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看更多好的电影。因为北影节在我当年2014年来北京的时候，它的那个标语就是春天来北京看最好的电影嘛。
嗯，
虽然后来变成了夏天变成了秋天，
现在回到了
春天啊，就是春夏秋冬又一春，是吧？对，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去看更好的电影哈，希望能够用电影来延长我们的人生哈。所以非常感谢七瑶，也非常感谢冲儿参与我们这期节目，感谢大家。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哈关于北影节的特别节目的专题。下周呢就回归到我们正常的一个节目更新，关于银河护卫队三哈在本周末就将登陆那个大荧幕，关于这个片子怎么样我们到时候一起来看，然后一起来聊。那么还有我之前预告过的哈，辛爽导演的那个漫长的季节，如果说我们后续还在跟的话，我们也会做相关讨论节目，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哈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更新，然后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众群，大家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呢留言入群啊，加入我们这个听友群，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